第一题啊，三个差别的第一题，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师兄想要抢答一下？那我就没有，有没有要抢答？如果没有的话呢？
简答对不对？
哎，
有没有菩提心？
对。
就是那个对小乘佛教，小乘修行者他就是，就是只求自己的解脱吧，就是自己解脱，成就阿罗汉果，就没有那个说要帮助众生，菩提心也没有说想要帮助众生而成佛的这个心。对，小乘佛教，它的目的和它的那个最终成就的东西的果位，大乘佛教，对，菩提心是最终会成佛。
对。那么，哎，大家在学佛之前，对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有没有一些了解？
没有，
没有啊。
对，我就知道有佛教。
对。
没有，没有，甚至连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好像知道一些，但是不知道有南传佛教。
对，南传佛教基本上是以小乘佛教为主的，是吧？
以前是知道菩提心这个说法，
有听到过出离心的说法。
不是，就不止有听到过出离心，但是呢，对菩提心的这个说法。没有听说过，就是不了解吧，就是，就说大乘小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他们都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可能偶尔会听到一些菩提，正菩
对，
提，菩提树。
好像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一家吧，然后就分了几个派别，啊，其实这个区别挺大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上师在一开始第一课里面就比较开宗明义的，方向性的就给大家把这个佛教的基础知识给宣讲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那么其他有哪些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对这一题，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我们也叫二乘，对吧？连起来叫二乘。阿斯汀师兄有没有要补充这一题？有没有你学下来有想要分享一下的？
喂，听得到吗？
喂，
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声音比较小。
稍微轻了一点声音。
学之前呢，也完全不太了解多少东西。这里我就把第二题回答。喂，
哎，就说学之前不是很了解，是吧？
对，这些尤其是在中国，根据这个民间的各种对佛教的现象也好这个民间传说这些就从那里了解。但是，真正学了之后，你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提升，就是。感觉自己过去几十年以来的语文全都白学了，
什么
我觉
白
得，
学了？语文白学了？
对，因为你学了佛之后才知道每一个用词的内涵甚至于在半年以前，我都还没有完完整整的理解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内涵。是因为你看就看字面，先看字面，你菩提连字面都看不出来。也是一种树的名字，
这个声音还是有点轻阿斯汀师兄，是不是方便把那个靠近一些话筒，还是有
这个
些
话
什么
筒就在
解决方法吗？
然后呢，这个大致就是这样。然后呢，我把第二题回答了。在我现在的理解里面，要真正。修持出离心，可能至少要把四加行给做完，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一遍不行就第二遍，这是我知道的方法，但如何具体我也不清楚。
好， 刚才阿斯汀师兄也谈到了一个出离心，对吧？如果要修出真实无为的出离心，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吧？阿斯汀师兄是这样的，这样认为的哈。没错，没错。所以只有在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再去修菩提心。菩提心才是真正区别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所以基本上呢，大家经过那一刻的学习，对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呢，已经比较了然于胸了啊。我自己这几天刚好在我们小区里面碰到一位妈妈，她刚好是学小乘佛教的，小乘佛教的。他好像是一个斯里兰卡人，跟我说哪里哪里他经常去的一个寺庙里面是他们学的是小乘佛教，他也知道大乘佛教，知道藏传佛教里面包含了显宗和密宗，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推广他的小乘佛教，他会和其他的妈妈聊，跟其他妈妈推荐说啊，你也应该去看一下那个寺庙，那边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课程，包括他的孩子也在里面学。这一点还是挺赞叹的啊，不容易，就是自己 不光自己去修学，也希望带动自己的身边人去修学啊。所以如果小乘佛教也有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心，一个弘扬的心，那么我们大乘佛教也应该有，对吧？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先修好，自己修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去度身边的人啊。那么好，这一题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知道主要区别是一个菩提心，那么菩提心之后在后面呢我们会有具体的学我们会具体学，然后修菩提心的话呢也是更加难一点，我们需要先修一个慈悲心，通过四无量心修慈悲心，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才能够再修好菩提心。好，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谈第二题，如何才能具足真正的出离心？出离心是一个基础，对吧？那么师兄就会有一些有一些期望，也有一些疑惑，说怎样才是真正的出离心？我们现在闻思了，是不是已经能算具备出离心了呢？我们现在放下了很多，是不是可以算是具备了真正的出离心了呢？我们请师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吧。可不可以请云台师兄来分享一下这一题。云台师兄在吗？方便吗？
我在，对不起，我刚刚走开了一下，是在分享哪道题目？
对，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刚刚谈到第二题，如何具足真正的出离心。
如何具足真正的出离心？这个其实挺难的。
对对。
这个出离心的话，要对这个，可能就是真的要如何具足的话，可能就是应该要修啊，就是要修我们这个四加行才能够。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跟比较好就能有吧，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为什么我学了这么长时间呢？哈，也算是。一直老说自己学得很长，其实真的是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学了好长时间还觉得自己出离心不够嘛，所以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一个正的，就说像咱们孙松老师看路上是说的一样，就是通过这种修家行，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立根，就是根性再成熟一些，所以就能够按照这个家行的方式，然后自己生出真正的出离心。本来说按道理来说的话，我接触佛教的话呢，应该其实是想要这个来看到了病苦和那个死亡的痛苦，我才想来接触佛教的。但是这个其实会很容易就迷失掉，一到世间里面就会变成哎呀又被拖着走了，所以真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个没有真正的怎么讲哈，就是说那个无常啊，有这个概念，但并没有说真正的深入到自己的，时时能够提醒自己有无常啊，还有这些苦啊，还会觉得有些对一些世间的一些乐会有一些幻想，有一些就是说没有真正看透，还会觉得哦，我会如果得到什么，我会更幸福；得到什么，我会更好。 那说明就是没有真正的出离心嘛。所以我就说，这如何具足，我想可能真的就是按照加行的方法，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基础打牢了之后，升起的真正出离心的话呢，才能够，包括念佛也是念不到心里去。就说包括我以前修净土嘛，一直念回念佛，念忘掉了，也还是一个没有这个出离心不够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刚才不好意思，前面那个复习题也是刚才有一直有事儿没有好认真听哈，只是我谈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没有按照课本来回答，看看哪个师兄可以按照课本再来纠正一下，就是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
啊，没有没有，讲得非常好啊！我们也是，其实挺希望能够听听师兄们结合自己来谈一下对出离心的理解，对自己去衡量一下，对于自己认为的标准的出离心，自己还有多少的距离，还希望能够怎么样去努力啊！也是希望师兄能够从这方面分享一下，嗯。
对，这个刚才云台师兄说的是对的，他是要从这个加行这方面来讲，来通过修加行来具足真正的出离心。那么出离心呢，主要是通过修这个轮回过患，然后认识到轮回过患之后呢，就去寻求解脱，这样的话就会能够抛弃对世间的这个贪恋，能够认识到，那么现在在轮回中，即使有这种这个世俗上的短暂的幸福，那么从这个终究上来讲的话，这些幸福它终究不是长久的，它还是会失去的。那么它也是就算是一个变苦吧。
嗯哼，
所以就要还是要要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那么怎么样解脱出来呢？就是要。这样的话就是要去就能够升起这个比较真实的出离心，因为就认识到这个痛苦之后，就决定要脱离这些痛苦，脱离轮回，从轮回中解脱出来，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比较强烈的出离心就生出来了。
嗯，
那么在下一步呢，就是到那个菩提心那边，那是另外一层，就是要放弃自私这一块。
嗯嗯，好，嗯，非常好啊。那个，袁师兄补充的很好。刚才我好像看到，汪元师兄，
汪元师兄，对，
对，也是想要分享一下，是吧？汪元师兄方便再分享一下吗？
哎，王迪师兄，
哎，
不好意思哦，我是刚过来上课，今天晚上拜太多了，然后我那个麦没有关，可能就给你造成了一个。不好意思，王迪师兄，
没关系，没关系，
原谅。我还是先听一下啊。
好好，
哎，好，
没关系啊。汪元师兄，如果有想要分享的话，就
一定会
开麦。嗯，
好，
谢谢
啊。我是袁护，我
师兄
是那个出离心的那个，就是上次提到的那个四个外加行的那个修法。
对，
像我们普通根器的人，肯定是要修的。
嗯，
根本就没有出离心。现在我们有的可能是有一点那种厌离心，就是离出离心还是很远的。那四个外加行，像那个四个外加行，就是那个人生难得，寿命不长，轮回过患，因果不虚，这四个是要一个一个去不上去观修的，就是要修够量，修够一定的量，修到一定的质量，才会升起出离心。你像我们这样子，如果说都还没有修的话，就是应该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嗯，对，没错。那个，因为这一题是说如何具足，对吧？所以我们大致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出离心，然后再是说如何具足，怎样才能够达到，怎样能够修出这样一个真正的出离心。哎，我想问一下，那个袁护师兄是菩提学会的是吧？
啊，对。
菩提学会现在您学到现在开始修加行了吗？还是说应该还是说还是
还没有还没有？那个他就加行的话，他是因为我现在修的是那个入行论，入行论的话是 现在就是讲那个，但是观察修有一些，但是还没有到加行。加行的话，应该是你也可以一开始就去修加行，但是我选的是先学入行论完了再去修加行，这样子。
好，入行论要学几年呢？是三年还是五年？
啊，好像三四年吧。
年
我现在应该是第三年还是第二年？应该学了两年了吧？
学了两年了啊、哦，那其实对，因为入行论的话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方面面的佛教方面的知识，那个
对，
知识量
很
大的，嗯，对。那么基本上你这边就是可以一边学入行论，一边也是可以跟着慧灯禅修班来啊、到时候修加行，对不对？
啊、对，到时候要看，对，看是就是两边的 balance 你学的怎么样。
好好好，我们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我们的师兄。好的，那么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如何具足真正的出离心？那个元修师兄今天来坐镇我们的问题讨论，修哥有方便吗？修哥有没有想要谈一下如何具足真正的出离心？元修师兄，
喂，
你好，元修师兄好。
喂，你好，我刚才没听，不好意思啊，我是加旁，
我们现在呢在讨论第二题，就是如何具足真正的出离心。那师兄也有谈到了说，出离心呢是一定要靠修加行来修的，修那个寿命无常跟人生难得，把这四个加行修完了，才会有产生真正的出离心。那么想请教一下修哥，对这一题有什么补充没有？你觉得修完加行以后，真正的出离心肯定就会具足了吗？作为您，
对，就是因为修加行它是个数量上嘛，对吧？然后你那个真正来说，这个出离心是产生是调整是修心嘛，对吧？就是说通过四共同前行的重点在于修心，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修心的动机转为这个为现世还有未来世转成这个为真正的脱离轮回。那真正要转成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这种通过观修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让自己的心能够转向，对吧？要深刻的就通过这种观修，它就是把你原来的一些对于轮回的梦想和有对于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些梦想要打碎。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会这样去想，就是说当我具足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快了，比如当我具足了多少钱以后我就快了，当我比如说这个或者小的时候可能会想，当我成为一个什么这样的人我就会快乐，或者说是再大一点，我当我上考上这个大学这个专业我就会快乐。那他总的来说你通过这个观修以后，他让你感觉到你是没希望的，也就是说你想在轮回里边想得到快乐，然后通过满足一些东西，一些当然是这种外在的种种的，我就说这个学历名声地位钱财任何一样东西，乃至于说你都可以转生到天界，成为一个像其他宗教的这种天神这种级别的，都是充满了痛苦。就是说他只不过就是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换着法怎么让那个火来烧你，就是说都是很痛苦的。你通过这样的如实的去观修，然后那个祈祷上师以后呢，你这个会慢慢的产生这个一定的这种，就是说这种信解以后呢，就是再加上不断的祈祷上师，以后呢，这个确实是这个方法，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产生一些出离心，但是应该来说，这种四共同前行的这种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当然，有时候可能修一次啊，往往有时候不能够到位，只是满足一些数量。但是说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能够切实的去观修，然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把安住修结合在里边，把祈祷上师就三个要点嘛，对吧？我们以前 就是说观察，然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心累了安住，然后呢，当内心有所触动的时候去观想这个佛菩萨上师给予这种加持。就这几个方面如果结合起来，结合的好的话呢，确实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先头来说它可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这种怎么讲，零散性的，你产生一些触动，产生一定的处理，然后随着串习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些力量，这些零散性的这样一种力量，它可能会串起来，就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就形成一种，就本来来说它可能只是一种星星之火，点燃一下灭了，就这一座当中有感受，然后下座灭了。但是久而久之，你看我们这个修法560个小时，对吧？560个小时的话，它确实是给你560个星星之火。你如果能够用力，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几个要点，你在这个观修，然后安住、祈祷这几个方面都结合起来的话，慢慢的它会形成一种燎原之势。这个我想，实在在去修行的时候会有所体会，就是说，会对这一点有所体会。但是如果说这一次修还不能够达到，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应该看自己再进一步，就随着后面就是说是不共同前五不共同前行，乃至于一些寂止的一些修法，比如说这次禅修法，通过这一些的修法，有时候也会再加深和对前面的一些，就是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每一步都认真以后，就每一步你不是在浪费时间，每一步都确实是想要自己在这一座当中修出来一些什么东西，以这种态度去进行的话，我想一定会有所进步，不一定说是通过这个560个小时就能修出来什么那个真正的处理性，但一定会跟以前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是有一定的一点点体会，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我相信每个人也都会通过这样的修行，会迈出一定的这种，会人生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改变。我就相信，我就说的。
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感谢秀哥的一些心得的分享啊，举一个例子也是非常的形象，说560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星星之火，那么整个这一段这个阶段的四加行修完以后，那就可能是会升起一个燎原之火，那么希望大家也是到时候能够在学完了我们的第一年的基础知识以后，开始真正的进入到加行当中。
别说再多说一句，这个很多人在这一块就是掉链子了，很多很多的人，无数很、这个特别可惜，我觉得我个人体会的话，你会从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对于这个就说后面的一切良性的东西都会从这里面获得，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信心啊各个方面，当你有信心以后，你就会感觉你就会获得更多的一些价值或者更多的一些缘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可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正要想修行的话，一定在前行这边去下手，不要去搞什么一些一下子就去什么要去直心性啊，毫无意义。就是说，就一定是从这边去下手，一定是这边下手后，你的各方面的虔诚心、你的动力，然后你一旦有了这种信心、虔诚心以后，你就会看到你的种种的因缘。再往那个方向去铺垫，你的外缘也不可思议，就是说再往那个方向去给你铺设这一条道路，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四共同前行的这样一个修法，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好的，非常好啊。那么我这里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出离这两个字的含义。出呢，就是要放下世间的一切，也就是说要对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留恋，并且很清楚地认识到三界的六道轮回的痛苦本质，这个是出，认识到是轮回之痛苦，出。那么离就是希求解脱，那么这两个就是出离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呢，就是刚才秀哥也提到，很多人在修出离心的时候掉链子了，那么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接下来呢，我们会修对初学者来说，我们会有一个观修连识的金刚七句和连识心咒。 这个呢，半年当中我们花半年时间来修这十万句心咒和七句，这个加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能够帮助我们遣除一切的内外违缘。因此呢，我们只有把这两个心咒和七句全部修好了，修圆满了，这对我们之后再去修加行、修出离心，这个的好处，这个功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很大程度上保证吧，我们在修出离心的时候能够不会被各种各样的违缘所打倒。好，非常好，我们非常感谢修哥帮我们的一个在出离心的修持方面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讨论第三题。第三题呢，也是以师兄的一个困惑啊。我们来看一下，老人临终时希望不受病痛之苦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修的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念佛往生。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希望不受病痛之苦，他其实念佛的时候是希望，他是希望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不要受病痛之苦。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修法是修的出离心还是修的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这个我们可以请教一下，比如说念佛的净土，修过净土法门的一些师兄，比如说有哪位师兄修过净土？云台师兄修过对吧？还有其他哪位师兄修过净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是算世间法吗？还是这个已经是出世间了？因为他已经要求生西方的世界，是吧？他的愿望是不想要今生，也没有想要后世的什么在人间找到一些福报，他还是希望能够出世间，希望能够往生的。云台师兄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下？可能云台师兄走开了。我们再
对，不好意思，是我今天晚上有事，老师没有太专心的听，不好意思啊。就是老人临终是希望不受病苦，则念佛求生往生极乐世界，修的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其实还要看他的发心哈。就是如果说是他是为了念佛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是为了不受病痛之苦的话，这个好像我个人感觉还是应该是修的世间法。出世间法的话，应该就是说不再轮回，要出六道轮回，要有出离心，那个以这个来判断他是出世间法还是。如果他是为了仅仅是为了不受病痛之苦本身，他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我说实话，这个我还真以前读净土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病痛之苦，没有发菩提心，能不能往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在修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这个按照刚才讲的那个来说的话呢，还是看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出离心的话呢，那这个应该还是修的是世间法。但如果他有具备的初心，就是说他不想有因为有看到病痛之苦而想要脱离这个轮回，不再轮回了，那这个来说的话应该是出世间法。这个是我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谢谢啊，感谢云台师兄。确实啊，我们需要把这个病痛之苦不受病痛之苦再好好的分析一下，可能呢也需要跟老人再多多的去引导，对吧？那么病痛之苦其实它是轮回之苦的一部分，只要你是身在轮回了，那生老病死你是肯定没办法去逃离的。所以呢，这病痛之苦也就是你一个病苦，作为你如果想要修一个出世间法的话，都就需要对轮回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那轮回中当中有哪些苦？有八苦，对不对？人生有八苦，那么可以一个一个给老人说分析一下有哪些苦。生苦，生也是苦，各种各样的苦啊，当然病痛之苦是其中一个。所以呢，需要让老人对轮回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上次也说过是一个全景图，你有一个全景之观。 在比较完整的了解了轮回之苦以后，你才会有一个比较真诚的一个正确的相对正确的一个出离心。以出离心为基础，那你修的应该就是出世间法了，对吧？
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他如果是这样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像那个净土中所追求的那样，就避免了那个到三恶道去轮回。那么在人、天人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三个
阿修罗、天人、
阿修罗
恶道。三恶道的话就是恶鬼啊、地狱恶鬼和旁生，这是三恶道。
对，但是他净土中的话，他是避免了三恶道，就是在其他的那三个剩下的那三个比较好一点的那个三个轮回中回转。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虽然没有解脱，但好像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走向解脱的一个中间站一样。那么从那儿在那个基础之上，如果他再进的话，因为他已经从六道轮回变成三道轮回了嘛，就相当于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三善道，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已经是超脱轮回了。
他已经是
应该对应该说净土我是没学净土，但是我听的那个一些那个法师的说法，就是说净土里面它有一种允许，因为是阿弥陀佛的发愿，所以允许一些人只要有很强信心的可以带业往生去净土继续修。那在修的时候你是在莲花里还没有那个，等于是还继续修到你成佛为止，就是说允许在那里，但是已经脱离六道轮回。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说的是老人临终时希望不受病痛之苦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出离心了。那老人在临终时候他也不可能讲一堆的苦，那他就发愿离苦得乐了，那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去到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出世间法，是我的看法。看看各位师兄认为怎么样？
对，紫霞兄说的挺好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刹土。对，刚才奥斯汀师兄在 chat 里面留言说，好像每个佛都有自己的刹土，基本上应该是每个佛根据自己的愿力，那他会有自己的刹土。就是好像我们莲师有铜色吉祥山，对吧？也是他的莲师。
对对。
还有东方琉璃世界是药师佛的刹土，就是这个是佛的愿力形成。那么我们自己对我们凡夫来讲呢，我们跟阿弥陀佛还是很有缘，阿弥陀佛的愿力呢也是很大，所以呢，我们相当一部分还是。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王如意宝其实也是在鼓励大家，一方面我们可以比如说修家行，然后在修家行的同时可以也念佛作为一个保险，双保险。所以好像我觉得当然在修净土的话，师兄也可以补充我，应该也是需要发菩提心，不是说修净土了就不发菩提心，我只要一个人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他也是要有菩提心为基础的，希望所有人都同生极乐国，应该也是有菩提心在其中，是相当强的一个，或者是愿力也好，这方面的那个也好啊，求生净土也需要修菩提心，对吧？好，我有师兄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话可以来补充啊。那么所以就我刚才有谈的，我觉得如果是要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出世间法的话，还是应该对轮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对吧？我们在轮回当中不是说只有病苦，还有很多其他的苦。那有些人他可能因为福报好，他在临终之时他还没有病苦，他只是比较轻松的坐着就睡了，就安详的离开了，这种也有。 但这种福报对他们来讲还不是说就是一个真正的解脱，他可能还是因为之前的善业恶业的积累还会再继续轮回。因此呢，如果要修出世间法的话，还是需要第一，你要对轮回的整个轮回的痛苦要有了解，生老病死，还有我们师兄在修的求不得不遇灵，各种怨憎会，各种各样的，一共有八苦吧，所有的苦都要了解。需要跟老人详细的要讲一讲，自己先学一下，然后跟老人引导一下，对吧？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菩提心，也要发菩提心。这样信愿行，我记得它是有三个标准，信，你是要信有这样一个刹土；第二，你要有愿力，你发愿一定要放下世间一切的牵绊，一切的对世间的留恋，要发愿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然后就行的话就是念佛吧，念佛，然后不断的积累，念到各种境界，一个两个三个境界，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希望，对吧？好的，那么关于这一题的话，我们有师兄还要补充吗？有补充的话尽管打开麦，开麦插话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讨论第四题，三殊胜的这一题，简述一下三殊胜的含义，结合自己的禅修经验谈谈三殊胜的实际应用。三殊胜我们在平时的应用当中是不是有落实到？因为上师呢也一再强调，这些呢它不是只是介绍佛法知识，而是很多都是修法，我们一定要修，我们一定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到我们平时的一些善行当中。那么我们想听师兄分享一下，有没有结合自己的经验谈一谈实际应用啊？再来看一下哪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的。点一个新的名字好不好？点一个比较新加入的元一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元一师兄，元一师兄方便吗？如果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啊，打个字跟我们说一下也行。看一下，我方便，但是看上去师兄没有开麦。
麦克没有打开。
对，
现在打开了吗？
现在打开了。
没听到。我刚刚在想，我说这个主麦师兄，您是不是有他心通啊？因为我正在想我是不是要回答一下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你就在
心有灵犀哈。我在修，我希望我能修出他心通。
感恩师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刚才我今天听课呢，说实话第一部分听的不是刚因为有事情干扰了，那么三殊胜部分听的还是比较认真，因为三殊胜部分确实我思考的比较多。刚刚一边在听的时候一边就在想这个，说实话我在没看思考题之前我就在想这个三殊胜如何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虽然是说以前我也是菩提小组的，我们也学过三殊胜，也是经有一段时间也会提醒自己，但是说实话了很多时候又忘掉了，而且很多时候呢就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没有按照三殊胜的这个要求来做，就三门体空来做了。我呢，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呢，正好我是行医的，我自己做诊所，是中医师，对，在，对，我在治疗病人，所以刚才我在想，我在治疗病人的时候，虽然呢，我一直就是都在送药师咒啊，吃药师经，然后请药师过来加持，但是呢，这个三殊胜，其实我完全可以用到我整个的这个就是工作之中实践里面。比如说呢，我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首先我在看到一个病人之前，我应该有正确的发心， 像我们说三圣里面发心殊胜，那么你的发心是什么呢？我想对我来讲的话，我的发心应该是我全心全意的希望病人能够解脱身心的苦恼而困扰，这个是发心殊胜。因为这个完全做到或者说认真做到也不是很容易，虽然是说看病是帮助病人，但是也是我的一份工作，但是呢，今天学了这一课之后，我一定要怎么说呢？要不断的去要求自己，不断的反省自己，看自己是不是做到真的是按照三殊胜的要求，以及发心殊胜的要求来做了。那第二呢，无缘殊胜，也就是说我在治疗的时候，因为说实话，我是针灸师，那么我治疗的时候也会如何下针，然后治疗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会打架，说这个方治疗方式对不对，另一个方式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无缘殊胜对我来说呢，其实一旦治疗方案定了之后，那专注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呢，在刚才看这个文章里面也谈到，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无缘殊胜呢，其实我们是只有一地菩萨还能真正做到，我们是做不到很准确的无缘殊胜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心一意，也就是说就是专注的去做吧，然后不要去想别的。那么这个可能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到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下针的时候，针的深浅、对人的感受等等，有的时候你如果考虑太多，哦，我这个针对不对，或者我针怎么样，你的心被恐惧啊或者是一些担忧啊它所干扰的话，这个效果反而不好，有时候你就 OK， 我就只是专注在这个针上，我下下去我就不管，这个反而可能效果会好，所以这我想这对我来说就是无缘殊胜来摄持，第三部分就是回向，要说就是应该叫回向，就怎么说呢，回向殊胜了，回向殊胜呢，对，上师也是慈师也讲过，回向殊胜呢是有毒的回向、无毒的回向，就是无毒的回向呢就是无执着的回向、无缘的回向。也就是在空性的境界中去回向，这个上次曾是讲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当然方法比较多了啊，有一个呢就是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何回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普贤行愿品的那个八句话，我说的有猛智啊，这八句，我这个回向呢，因为以前我经常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可能就是在佛堂里面简单一个回向，但我现在想能够做到每做完一个病人心里就很快的做一个回向，因为我整个治疗病人都是靠上师的加持，靠佛菩萨的加持来做的，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会更好，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不去追求这个效果了，但是就是能够以三殊胜来放到就是融入到我日常的工作当中。好我的分享完毕。好
非常好，也非常赞叹随喜圆一师兄能够积极的思考，不断的去思维怎么样能够把三殊胜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要诀给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其中有一点呢，我再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就是在治疗那个病人之前的发愿的话，师兄是想说希望能够治疗这位病人的身心苦恼，是吧？能够治疗他的身心苦恼。
对，一发愿的话一定是病患解脱这个身心
苦恼。对。那么通过我们在学习三殊胜第一个那个叫什么发心殊胜的话呢，我们呢发心还有一个比较殊胜的，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能够解脱，让众生去脱离轮回之苦，更希望他们能够最终成就无上正的正觉佛果，这个也是对发心殊胜的殊胜。
对，感恩师兄，对，应该是把它放大了。对，平常是来讲，是我们所有心持善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些众生的解脱，所以不只是脱离这个身心的这个，就是在此在没有解脱之前脱离身心的这个苦。这个痛苦更应该是他们能够获得解脱。对对对，所有跟我有缘的病人都是我将来如果我有机缘能够度化的对象。对。
好，非常好，谢谢袁医师兄。像每医治一个病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三束肾的摄持啊，尤其当然在那个施政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专注，非常好。之后还有一个回向，以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两个偈颂来回向，就比较圆满了，非常随喜。
感恩师兄，
感恩师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自己平时在禅修当中有没有结合三书圣，有没有落实三书圣的一些要诀？我们看一下 Trans iPhone 是不是袁坚师兄？袁坚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请问袁坚师兄方便吗？
师兄可以听得到吗？
能听到。
师兄们好，就是这道题，刚刚师兄也说的挺全面的，就三书圣。就是前行发愿殊胜，然后中间正行的时候无愿殊胜，然后最后后行的时候是回向殊胜。关于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我觉得主要其实还是在就是行持善法的时候，比如说平时做功课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善念头啊之类的，然后就尽量的能做到就是用三书圣来行持吧。对，具体的现在也想不起来。
师兄平时大概是会做一些什么怎么样的功课？是念咒呢，还是观修呢，还是比如说是一些每日的例行供取供灯啊，供花啊，供水啊，这些善行。
现在主要就是比如说早上念百字明，21遍百字明，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参加一些共修，比如说现在墨学在那个就是菩提学会的家庭班，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对共修啊，或者是一些功课。
好，袁坚师兄已经参加了菩提学会的家庭班了是吧？那么现在已经开始观修了吗？也是修那个四个外加行吗？
对，现在是。
好的，好，了解。那如果是修四个外加行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是以开显解脱道为摄持是吧？那里面那个仪轨或者也是有发心，之后也是有回向，那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三书圣摄持下的一个观修，一个善行了。
对，就是尽量能按照这个法仪式去观修，但是就是效果怎么样还是差很远吧。
好，没关系，效果的话我们还是当然也是需要平时的不断的积累，就像刚才袁秀师兄说的，星星之火，先星星之火，然后再把它能够改造成燎原之势。
好的，
谢谢袁坚师兄。好，那么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再讨论下一题吧。第五题，如何理解福慧双运？初学者如何修菩提心？有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这一题吗？我们请哪位师兄呢？那以望师兄吧，以望师兄来分享一下吧，如何理解福慧双运？
好的。理解福慧双运，就是一方面要积累福资粮，一方面积累慧资粮。那积累福资粮呢，就是通过这个 世俗的菩提心加处理心，然后它的结果呢，就是成就色身，也就是报身和化身。那慧资粮呢，就是指证悟空性的，就是通过积累这个慧资粮来达到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然后成就法身。那我个人理解，就是佛本身它就是有这个报身化身和法身吗？所以就是一定要福慧双运。然后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元修师兄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好像这是很高的境界的啊。
对，元修师兄说过，凡是提到双运了，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高的境界，对对，就是特别那个，特别是这个慧，那现在好像还是够不到，感觉。可能还是在福这边，然后向着这个慧那儿去努力呢，还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对，大家都是，其实大家都是，目前呢，对，谢谢宇望师兄，宇望师兄谈的非常的，已经谈的很准确，也比较完整了啊。确实，福慧双运呢，上师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也没有完全说展得很开，大家了解一下，了知一下，这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基本上就可以。对，确实福资粮呢是主要是指我们在修世俗菩提心，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修世俗菩提心，然后它能成就的就是一个色身的果报，就化身和报身。然后慧资粮呢主要是指证悟空性的智慧，这样的一个慧，它成就的是佛的法身，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福慧双运。然后初学者，下半题，初学者如何修菩提心？有没有哪位师兄想要谈一下这一个半导体？或者宇望师兄继续讲。
修菩提心啊。
修菩提心
好像是要通过修内家心来有这个菩提心，我记忆是不是准确，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没错。修皈依，然后再修发心，修发心，发心应该就是修的是菩提心了。
然后曼茶罗，然后，好像就是那个叫五个内家心里面哦。
对，
主要是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
对。如果具体谈到修菩提心的话，就是先修出慈悲心。慈悲心的话，就是以四无量心的，先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生出慈悲心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修菩提心，菩提心就比较容易修出来了。但对我们来讲，还是先把出离心修出来。然后在处理性的基础上再来修菩提心，这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从四个外加行开始修出处理心，然后我们再开始修五加行，五加行通过皈依，然后修发心，然后修出菩提心，对吧？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有修曼茶罗，积累资粮，修金刚萨埵，忏除罪障，然后再修上师瑜伽，得到加持，这个五个内加行，再一点一点往下，层层往上啊。好，还有师兄想要补充这一题吗？我看一下有哪位师兄在留言。OK， 好。那么基本上我们大致都比较了解了啊。上师在一开始在我们前几课 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一些教研里面就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也是一再一再的重复，主要我们都是一个三主要道开始，先修出离心，然后修菩提心，然后再去证悟空性，这样一个次第来，所以大家应该也是基本上能够铭记在心的，铭记在心中了。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题。这样我们就讨论这一题啊，把第六题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后一题，因为第七题呢也是其实是讲的一个菩提心的一个关键是菩提心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八题呢基本上呢我们也谈了比较也谈了不少这方面的解脱道方面的一些概念了。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下自己，我们各位师兄在实际生活当中呈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意义是怎样的，应如何调整，大家是不是已经能够把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给很好的区分开来了，是不是在生活上面已经有这样的调整，我们请师兄来分享一下好吗？所以这个也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去的啊。我看一看有哪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的，可以分享一下。基本上好多都是一些比如说望远师兄啊，都是人音师兄啊，都已经是在禅修班上课上了有一些阶段了啊。我看看，或者我们还是请奥斯汀师兄来谈一下。奥斯汀师兄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吗？我们还是想多请一些比较初学的新师兄来分享一下。奥斯汀师兄在吗？
在。
好。
这个
对，上师说的这个是一个入口是吧，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入口啊。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好好的来区分一下，是不是真的已经了知了自己的生存的意义，然后呢对自己生活的方式有一些调整呢？
其他的我不说吧，那个有一个我觉得算是自己的劳逸知足。从这方面呢我的实践来说，我个人觉得自己好像还行，不会过分的去追求各种享乐啊，或者说比较多的这种欲望。以前有了之后呢自己还觉得哎呀，现在看了还是觉得哎呀，这些还挺或者说你有过失的也好，或者说挺有挺浪费的，或者说有点无意义啊，这种事情就觉得啊，这样子的以后这种也不会再去做了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吧，就旅行嘛，旅游。这种不同地方去游山玩水啊，那当然可能我从我个人来讲啊，可能也去过一些地方，但是不算太多，但是我觉得这种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浪费时间钱是那么回事，但是从我对我这个年龄啊，就学佛到今天，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啊，对。但是呢可能陪别人啊或陪家人啊陪孩子，对他们来说可能还需要。那么我这种旅行呢就是算是随顺家人。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可能把时间花在如果能花在修行上呢，或者说一些其他帮助别人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比较有意义。这个是我实践过程中的。其他的还很难，还有很多的事情做不到。当然如果说各种 这种福报都比较好的，哎，你生活上什么都不缺，有这个有那个啊，那当然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你没有生存上的危险啊，基本生存上的危险。因为反过来讲，我们现在是说，假设你啊、你现在忽然变得很穷困，你是不是还能够像现在一样，就那么平静去修佛呢？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人很难逾越的啊。当然，你说我什么都有了，我就积累的很好了啊，我觉得生活完全有保障，哪怕没有保障啊，我依然能够做一个相对很平常的这样生活方式下，像现在一样平静的修佛啊，那的确，这个很有修为啊，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行啊，就大致是这样子。所以生活上呢，能够慢慢调整，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过段时间，我还是能够做到刚才那样那种状态。那你的生活跟现在比要落差上下的，但是你依然能够很平和、很平静，跟现在一样的那种激情去上啊修佛。有你的私家心，修你的五家心啊，然后能够帮别人的地方帮别人啊，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还是有信心。讲
完了。哦，好，非常感谢姚星师兄的分享啊。姚星师兄刚才是有讲到，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生活是变得比较贫困了，那么是不是还能够大家还能够平静的去面对，平静的继续去修行，是吧？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那确实呢，这也是一个思考的一方面啊。因为呢，作为在家人来讲，我们可能还是有比较多的责任。有一些呢是比较难于避免的工作生存，对吧？生存有一些啊，还是需要照顾家人。那么这个就是说，如果当然上师也有，好像也有在开示里面也有提到过，你生存的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要继续去修行去学佛，那么你还是这个的话，你还是走的还是解脱道，你还是用一个出世间的法来对待这个工作的，对吧？然后当然奥斯汀师兄讲的挺好的一方面，就是他之前对旅游还是挺喜欢的，然后呢现在也是把这方面的热情呢给放下不少，就没那么执着了旅行的话主要还是为了随身一些老人啊或者是孩子，这也是学佛之后的一个心态上的转变，也非常好。好，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再补充一下，也分享一下自己生活当中，实际生活当中的对这两点的一个区分？我们在最后找一位师兄吧。好像汪源师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请问汪源师兄方便吗？
你好，汪丽师兄。
哎，你好，
师兄好。上师在那个视频里面就跟我们讲过，其实我们那个要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要分开，因为生存的方式呢，就是上师说的，我们就是要少欲知足，最好是过着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吧。那么生存的意义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就是要走大乘道吧，就是对一个大乘，发大乘菩提心的那个佛弟子的话，就应该了解到这个意义，就是要解脱，要成佛。但是成佛不是为了自己，就是而是要为了度化众生。成佛之后那样的话，让所有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得到佛的那个果位吧。我自己在生活中呢，应该说，其实对什么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但是还是由于个人的福报吧。 那么就是修行佛法的时间和那个机会，还有那个，都想修行，也想找出时间来，就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特别多，所以这一点呢，要忏悔，也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福报不够，就是也特别羡慕，也随喜好多那些精进的师兄们，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有一些懒惰吧。就是说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懒惰，以后经常那个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生存的意义，然后多努力多修行，这就是我想到的要调整的部分，感谢师兄们，我也想听一听其他师兄对这道题的理解，感恩师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感恩王远师兄对自己的一个剖析啊，非常好的，对，我们就是要跟好好的来分析一下自己，看自己呢在目前的生活当中改变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放下了什么，有没有进展，然后需要提高的是哪些地方，对吧？还有没有师兄想要分享一下？我们最后请一位师兄吧。好多师兄都也之前也分享过啊，我记得元池师兄也有分享过啊。因为好多师兄呢，或者就我自己随便最后讲几句吧。好多师兄之前呢，还是把工作啊、生活的享受啊，是放到比较高的位置的。这个跟也没办法，跟我们一路来的教育、受的教育。在社会环境当中的熏染都是有关系，大家都觉得工作上面要出人头地，最好事业上能够做高就做高，是个人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对吧？工作要好，家庭要圆满，各方面这样都要好，这样才好像不枉来这个世间一遭。然后呢，自从大家信了佛以后，有了一个轮回的概念，那么大家才会开始说要为后世考虑一下，现今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你哪怕做得再成功，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一个辉煌。然后你如果真的到了临终那一刻，你面对你的终阴身，或者是面对你的来世要投身了，这些东西，这些财名财利，无论如何都是带不走的，对你临终也是毫无帮助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会逐渐的把自己对现世的这些执着、这些要求、希望全部慢慢的放下，知道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最有意义的还是要解脱，要在我们现在利用自己的这样一个侠满人生，这么难得的一个如意宝一样的侠满人生用作修行。然后同时呢，还要有一些无常观念，因为这个侠满人生也不是说一直都会具有，大家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福报，能够坐在这里一起共修也是非常不容易，也是前世的积累。那么这个积累不是说你一直就会有，刚才师兄也有提到，也是你生活当中会有好多其他的琐事来干扰，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委员，那么大家还是需要怎么讲呢？第一是还是要认识到轮回的苦，轮回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意义不是非常的大，你这个几十年的成功并不能在你自己的这个智慧上面、你的生命层次上面有任何提高，所以呢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走解脱道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衡量，一个今世的和后世的一个对比，一个衡量，才能够做出真正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抉择，是吧？好的，那么师兄有补充一下吗？
阿弥陀佛。我刚才听到大家的分享，很随喜大家对自己的思考啊。那么我就是想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啊，那个就是关于就是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意义，这个 这个思考的话呢，我觉得嗯，其实在我们的修学过程中它是有不同的层次的。比如说在第一学期，就是现在大家啊，如果是刚刚学的师兄的话呢，他对这个的理解就会去注意的内容就会是说嗯，自己曾经是怎么想的，自己实际上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对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做区分，然后去思考实际生活中是不是需要放下一些东西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比较应该说是至少开始了这样的思考。所以但是呢，对于就像王迪师兄，然后还有一些已经有修行体验的师兄来说，他就会很清晰的明白真正的生活的意义之所在，生活的主旋律是什么，生活就是我们真正的福报在哪里等等，然后对这些问题逐渐的就有非常清晰的答案。但是这个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咱们慢慢学慢慢修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深入的。所以我相信像奥斯提师兄啊，然后王子元师兄啊，都可以在就是逐渐的学习过程中真正的就是去把这两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做非常好的一个取舍。但是前提就是咱们要坚持修学，这样子的话肯定因为要取舍这些东西是需要慢慢慢慢的对佛法的深入了解理解。然后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学没太久嘛，然后呢学多了以后呢，不是学多了，就是按照上师给我们的这个教学大纲慢慢慢慢的学下去，那么真正的是进入修行了以后就会应该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和那种新的层次的一种答案吧。当然肯定不是最究竟的，还要在最究竟肯定还要再继续往后面修。但是我觉得刚才我听王迪师兄的说法，我明显感觉到就是修行如心啊，就是但是这个是就是已经在修家行的，而且修了那个就是人生难得和无常的这样的人说的。然后但是对于那个师兄来说，可能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思考到那么高的深度。但是我就是想提醒大家，就的确是这个每一个咱们现在学的这个主题在我们的修行生活中都会慢慢慢慢的深入，然后呢都会慢慢慢慢的真正的找到答案。所以非常随喜大家的思考，然后呢也就是说不用着急，我们一定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跟着上师走向真正的解脱大道的，只要是坚持学习。阿弥陀佛，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感谢元慈师兄，元慈师兄分析的挺好的啊，这个需要有层次渐进式的。我可以讲一些比较那个，不是先从四加行的这个思考方面来讲，讲一些浅显的，也是之前刚刚学佛的时候一些想法，也是有，比如说啊，对于。物质方面的追求啊，那女生会比较喜欢一些什么包呀、服饰呀，对吧？或者希望房子再住的大一点呐，工资上面加薪啊，等等等等啊之类的，渐渐能够把这些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上，也是学佛之后才开始有转变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呢就到此为止啊。我们根据三个课文的复习之后呢，也好好的思考了一下，围绕了上师的法义思考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呢就到此为止。接下来下一周呢，我们会再上一次复习课，把接下来的几课一直到复习到佛法融入生活为止。接下来几课1、2、3、4课。作为第二部分的复习，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加共修更好的理解和吸收上师的法义。然后呢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册，第二册一开始呢我们就会学金刚七句和莲师心咒。那么同时再提醒一下，这个星期天呢索达吉上师有一个网络的开示，双语的浅释一下莲师的金刚七句，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对我们五班来讲绝对就是非常及时，非常我们是属于非常有福报的，能够在这个时间段上面去听上师的这样一个开示啊，作为一个准备。好吧，那到时候我们在之前会再把这个消息再发到群里，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去听课啊。
王迪师兄，
哎，
我问一下，那个开示是几点钟？大概
那个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通常是七点半，对吧？七点半，七点半，嗯，就是我们的，哎，对，我们的早上七点半，
就是我们。加拿大时间的
加拿大，嗯，
星期日早上七点半
、嗯。
关键是他那个有传承，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话，在修金刚继续之前就能得到上师的传承，这个是我觉得好像以前几个班可能都没有这么好的福气的。
是是，
特别特别特别随喜大家，真的特别好，缘起太好了。
嗯，
太及时了，
确实刚好就是这个时间上面呢、哦。
嗯，
好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共修到这里，最后呢，我们以普贤行愿品来回向，稍等一下啊、哦。